现在你们信了吗？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特朗弟兄1955年6月10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乔治亚州 Macon 所传讲的信息 Do you now believ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0610。那晚上好，朋友们，很高兴今晚来到这里来服侍亲爱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同在是何等的奇妙。那我很高兴知道，那你们大家都不怕阴云。那有人说今晚人们不会出来的，据报有阴云，那表明你是个非常好的浸信会的信徒。那你知道，那你不怕水，所以呢很好。那我听说如果下雨，那今晚有个浸信会教会会给我们他们的地方。那如果牧师或任何人在这里，那我们确实很感激，那很好。那愿主祝福你们，那我亲爱的弟兄，那只是或任何赐给我们这样机会的人。那明天，那我们还有两个晚上，那明晚和星期天晚上的聚会。那我还在想，那为什么我们的阿根布莱特弟兄没来这里？那妻子刚才打电话给我，那说他被叫到了去了加利福尼亚。那他也做了安排，让我们在这次聚会后马上离开，去瑞士苏黎世。那摩尔先生，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来这里。那一位弟兄刚来问我有关传道人早餐的事情，那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会是个很糟糕的经理。那在这里做管理的人都不在，这是个，那我猜摩尔弟兄已经辞职了。那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工作。那所以我们有，那今晚想要纪念在这里的这些卡片和要接受祷告的信，那为之祷告。那多少人相信通过手帕为病人祷告？那举手让我们看看。太好了，那是神所吩咐的。那我相信是在南非呢，汤姆斯弟兄在开普敦，那有报纸写到说伯特朗弟兄是个非常迷信的人。那他们有好几个麻袋装满了信件，那你知道老大的草编麻袋满了信件。他说他的麻袋里有许多病得医治的见证。那所以有人说呢，伯特朗弟兄非常的迷信，说他医治并为人祷告手帕，那表明这人不怎么读圣经，不是吗？那有很多人为病人高抹手帕，那没问题。那弟兄，任何神祝福并在病人身上所做的事我都支持，但现在那我没有高抹手帕。那如果你跟我一起看看经文，保罗没有高抹手帕。那他们说他们只是从他身上取下手帕和围裙，那他们被送到了病人那里。那天上这位伟大的神，他尊重并祝福那些的努力。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的见证。那我们有一个大的祷告的圈子，在东部夏令时，那标准时间，我是指中央夏令时标准时间，那他们全世界的人都在祷告，那半夜起来等等，在世界不同的地方成千上万的人同时在为另一个人祷告。那我每个月从杰夫·金维尔我的办公室寄出几千块的手帕，还有小的被膏抹的布。那我们在海外大约有十个办事处，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月能有多少。那我们看到了一些最奇妙的神奇。那比如说最近在德国，那有个小女士坐在椅子上，全身都被关节炎搞得残疾了。那可怜的小家伙，她在那儿很多年了。那所以那当她一拿到寄给她的手帕，我给出了如何把手帕放在身上的指示，她照着所指示的去做了。她说呢，你这个老魔鬼，你从这身体里边出来吧。那她就站起来走了。那医治就是那么简单，那只接受神的道。他说呢，你这个老魔鬼，你离开这里。那他就起来走路了，那就是那么做的。那昨晚有人告诉我，那聚会对我来说那是个梦，或多或少。那昨晚他们谈论到两三个轮椅的病例，那我注意到担架消失了，那轮椅那些瘫痪了的关节等等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医治了，从轮椅上下来了。那这岂不奇妙吗？那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在那里多年了。那我告诉你，那如果你能相信神就有能力，只要你能相信，那这就是所需要的，就是你在基督里的信心。那通常我们给一个晚上 把祷告卡收上来。我们不能一个晚上那为他们太多的人那在我们所称的恩膏下来为他们祷告。那有一天晚上要么传道人都排好队那让人们经过按手在他们身上。那要么我们有一个祷告队列那我下去祷告。那如果没有太多人的话那只是一个人那为他们祷告那把他们传下去那得到另一个。那如果没有太多那我可以那么样。那如果有一大群人那我通常无法完成那我祷告直到我知道他的同在就在那里那然后站近让人们经过那在他们经过时按手在他们身上。那我可能对此受到了批评但你知道我一直很钦佩罗伯斯先生在教导中所说的他叫做接触点的小东西那有的人你必须得给他们一些他们能做的事使他们的信心能够接触到那很好那如果你能那么做那很好当他在讲台上祷告时他让他们摸椅子或什么的那行得通那特别是在美国那美国大多数的人都被教导说按手在病人的身上那是犹太人的习俗那没问题那是经文那在圣经中的一些的地方他们被吩咐去按手在病人身上他们就必得痊愈另一个地方他们要用油膏抹他们信心的祷告救了病人在另一个地方他们要赶出魔鬼的灵那你可以看到什么方法都有就是照你的信心成就给你就像那天晚上我说了亚鲁说你的按手在我女儿身上她就必活了那我听说过你我相信你就是你所说的你那所以你的按手在我女儿身上她就必活了但那罗马人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你只要说一句话我不配你到我这里来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那这是照着你的信心为你成就的那昨晚我说我们今晚分发祷告卡那你们早点来那这样我们就可以为每个拿着祷告卡的人祷告如果他们愿意的话那在我讲到这点之前先结束我的故事那在海外在非洲的布道会上那正如汤姆森弟兄所知道的那内地的人所受的教导只是超自然的他们接受圣经的教导已经很多次了宣教士来来去去用心理学等等的方法教导圣经那他们说那没问题那我们相信这点但我要看到能使圣经彰显出来的人那我看看有什么事发生那如果他是一位伟大的神让我们看看他能做什么那在我们的学校里我们被教导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神过去所行的现在只是历史了那主要就是这样那所以土著人不会那么接受的但你只要让他们看见一次神超自然的能力运行那问题就解决了他们不想要祷告了他们唯一想做的就是知道他在那儿。那你告诉他们要做什么他就会去做那想一想这个会众祷告了一次就有25000个医治发生想一想那我告诉你们他们从那里拖走了他们用了很久的担架褥子床等等的东西那还有拐杖那但现在在美国这似乎行不通但是那不管怎么样这还是在发生那人们没有正确的明白但你们只要记下我的话那你们这里的人特别是你们的牧师那算我们离开后的几个星期里你们会听到女人和男人上来说我有胃病再也没有了那这位女士小女士说我被妇科病搅扰那她不再搅扰我了那瞧那这就发生在晚上这里的会众中那今晚我在这里慢慢来那我是为了这个目的来到台上那只是站着对人们讲道按手在他们身上那就是这样那我现在比聚会的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告诉你们那瞧那有人那当我说话时那我看见那个光悬挂在人们身上那我不能停下来叫每个人有时候整个的地方看起来就像那他散布在各处的人身上那些人得了医治是的那你不能叫他们那你做不到他只是一个去了另一个那是他在做这事那他们迟早会发现那首先你知道他们会对自己的病情自卑自怜一会儿但过不多久那病就会没了那他们会回来向一位牧师做见证说你知道不知怎么的我好了那你只要留意看是不是那如果不是那样的你说乔巴纳弟兄是个假先知那你只要看看是不是这样的是的他们许多人会那现在好了那也许他们没有意识到那是真的那祝福在他们身上那你们记住当神宣布一个祝福时那并不需要一下子就发生那有多少人知道那听着没错这可能会在一个星期后发生那不久前我来到祷告队列中那注意那些的录音那注意他对你说的话在录音中有个小律师过来那他患有胃病那神告诉了他说出了他是谁 那以及一切的事情。那我现在家里还有这个录音，那所以神告诉他他受苦多久了，那他有胃病是什么引起的，那是的，是对的。那后来一个异象出现，那我看见他好了，那异象出现了，主如此说，那你知道你得医治了。那他对此感到很高兴，他说是的，我得医治了。那他后面有一位女士，那他住在附近，他喉咙的侧面长了一个大的肿瘤，那他有几年了。那所以那当神一对他说话，就说了同样的事，他得医治了。他马上摸了摸那个瘤子，但他仍然在那儿。那他走了，他说那如果那人告诉我的一切都是真的，那我过去是什么，那他对我说到将来的事情肯定也是真的。那所以他相信了就走了。那几个星期后，我想五六个星期后，他们俩都来参加聚会，那这是他们的见证。那有胃病的小女士，那他想如果我得了一治，我就可以回家吃东西了，所以他回家去世。但天哪，这事对他来说真是太难了。那第二天早上的试过了，他想见证得了一治，那他根本无法吃东西，他吐出来就再吃一些再吐，那所以他一直走在那条路上，他赞美主医治了他。那他说是的，我得了一治。那于是邻居们开始议论他，那说等一下，你看这是羞辱主的名，说你最好小心点。他说在你看，那我把那个录了音，那话不是他说的，是主呼召我前进，那是主。那于是他持守着。那几个星期过去了，那有件事，那天早上那他们那群人去，那孩子们上学了，那他丈夫去工作，他正在洗碗碟，他说他正站在那里洗碗碟，那突然有一种很凉快的感觉临到了他，他说了什么也没想，那过了一会儿他就饿了，他说他拿起块抹着牛油的烤面包开始吃，他想了我一会儿就要呕吐了，那他吃了，但食物并没有吐出来，他还是饿，那所以他想那我就试试吃那个剩下的鸡蛋吧，那他吃了，那很好，那他说那如果那没问题，那我就尝一碗这些燕麦吧，那他吃了一些的燕麦，他说我干脆享受一顿美食大餐吧，那所以他给自己弄了一大杯咖啡就去到城里去了，他太享受了。那你知道他等了一会儿，那没有打扰他，他感觉很好，他说哦，天哪，那我必须去告诉我的邻居。那大约两三个小时后，他跑到街上，当他到了家那里，有人在叫喊，那个律师说你知道吗，他说今早我很肯定，当我梳头时那个在我喉咙上的瘤子不见了，他说他刚离开，那他们就欢喜快乐。那你可能想知道那是什么，那是超自然的同在，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那位天使站在那里。那他当我看到这人，他不是主耶稣，他是个高大的男人，比我在异象中看见的基督高大的多。那基督是个非常矮小的人，但这个那是个高大的人，他的脸很光滑，那他说了话，但他无法一时间成就，但之后他去到了那个邻居那里，证实了他所说的。瞧，那有一次圣经中的但以理，有一位天使跟随他，那有一次他开始祷告，那你知道天使被拦住了大约21天，那不是吗，那21天后他才能去到但以理那里。那一旦事情在你心里稳固了，那就永远解决了，就是这样。那如果这稳固了下来，那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无所谓了。那我想看看这里有多少人相信按手在病人的身上，那这样我就知道现在该如何举行我的聚会。那多少人想要按手的，行，好的，那看起来好像要按手了。好的，那这里大约有200-300个或更多。那今晚这里有多少有祷告卡请举手，那这里有祷告卡的人。好、哦、好的，那是，那我知道，那只有一件事要做，那就是要叫出祷告卡开始为他们祷告。那在里面有太多的人拿着那些祷告卡拿着他们，那我们要你们开始在第一天的晚上，那我们让他们起来，让第一张祷告卡先开始。那你知道我想我们该做什么吗？那让我们先来谈一会儿，祷告一下，直到主的天使开始在我们中间运行。那然后当那事发生时，他就会看过后面的事了，可以吗？那如果他做这事，让他照他的方式来行。那如果他来了，那我相信我宁愿站在这里知道他的同在在这里，也不愿只是站在这里为你祷告。那我相信你会，那我相信你会更好，你不这么认为吗？那知道他在这里，那因为你知道，那让我们现在来求问他，让他来，那我们要见证一会儿，看看他对此是怎么说的。那我们先低头祷告一下。天父啊，放在我面前的是这些手帕，他们要去到病人和受痛苦的人那里。 你充满了爱和怜悯，我们有这个信心，知道你所说的，你必成就。你是神，你不能够说谎，你已经赐给我们这个应许。你们祷告时所求的，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所以我和这群会众全心的相信，今晚主耶稣基督的同在就在这里，使这些手帕所代表的每个病人都能康复。神啊，如果他们犯了罪，就赦免他们。我们代表我们的弟兄姐妹和小孩子们祈求，那这些所代表的，愿他们每个人都得医治。为了耶稣的缘故，主神的天地的创造者，永生的作者，各样恩赐的赐予者，主啊，将你的同在降在我们身上。愿今晚事情成就，当这些人坐在这里拿着这些祷告卡的时候，神的，我祈求他们每个人都得医治，不但那些人，还有每个今晚没有祷告卡的人。这将是我们聚会以来最伟大的喜年之夜。愿没有一个担架或一个瘸子或一个瞎子或一个癌症心脏病，不管是什么，但愿神今晚席卷我们中间，医治地上的一切。父啊，求你应允，愿这是为了你的尊荣和荣耀。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愿他的祝福加在你们身上。那让我们在这里的某处来读一段的经文，那读一小段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6章。那我喜欢这一节，那从29节开始，门徒们说，看呢，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相信你是从神出来的。耶稣回答说，现在你们信吗？我们此时正在思考是一个何等奇妙的主题。那对你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那我不想来这里，那我宁愿今晚在家与我的妻子和家人在一起，那知道我会平安的去见神，那这会好过不知道有多少倍。那让我作为一个骗子来到这里，那知道我必须站在神的面前，我成为什么都不愿成为一个伪君子或骗子，我绝不想成为那样的人，那没有人愿意。那如果我不认为我是在神的旨意里，今晚我就不会在这儿了。那如果我不认为我从主耶稣基督给你的信息对你有益处，我肯定不会在这里了。那你知道这不是为了出名，我是个回避那种事的人。那如果不是的话，今晚我就不会在这儿了，而是跑到闪光灯底下拥有大的电视，那广播节目等等，那事情就不一样了。那你知道这样的时空会产生那个，那但我避开那些，那远离的，那让我的人群很小，那这样那就不用为了钱来拉动，让穷人捐钱的等等，那只要把情况告诉人，那主会看顾剩下的事的。那我没有贪财，那我不收钱，我是浸信会的传道人有几年了，在新约维尔的教会做了12年的牧师，我一生从没有收取过一次奉献，从来没有一次，我自己的工作来谋生。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要收奉献，那你知道人会穷到一个入不敷出的地步，那你经历过这种事吗？那是的，你实在付不起账单了。那当我陷入那种境地时，我的妻子说，我说亲爱的，今晚我要收取奉献了。那他们这么做了，那神祝福那些在我会堂的人，他们甚至会卖掉房子来给我的。那我的工资不多，那当时我是个狩猎管理员，那但我不想像那样逮捕任何人，我做了7年从未逮捕过一个人。那所以那再有一件事，我结交了一些好的渔夫，我会跟他们交谈，那告诉他们有关主的事，那所以那更好。那我没有被解雇，我只是辞职的去服侍主。那我没有多少钱，那又比债务要到期了，那我真是很需要5美元。那当时弟兄们工作呢赚不少钱，那我的工资只有一点点，还有一些其他的佣金，那但我也赚不到多少。那于是我说我必须需要一些钱了，亲爱的，我说我必须得收奉献了。他说，那我要看你这么做。那他走过去坐在教会前面，我说呢，弟兄们，那今晚我真不愿问你这个但我真是手头有点紧，那我想知道今晚我能不能传递我的帽子，为我个人收取一点奉献。那我们在教会的后面有个小盒子，用来偿还债务等等。那你们这事就坐在一个小子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 那怀斯哈特弟兄一个老执事，大约80岁，今晚他在荣耀里了。他拿着我的帽子站了起来，我往下看，那你知道，那我见到一个总是为我祷告的老妇人，一位穿着围裙的老妈妈。我看见他把手伸进了小围裙里，拿出了一个小皮夹子，打开，那开始伸手去拿了一些的硬币。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不，先生，我实在做不到。我看见那个可怜的妇人像那样伸出软弱无力的手指去拿了一些的硬币，那我实在看不下去了。那我觉得自己那就像一个抢走了孩子蛋糕的人，那我实在做不来。我说我只是在逗你们大家，我不是那个意思。那老执事拿着我的帽子站在那儿，他回头看着我，他说那我该怎么办？我说把帽子挂起来呗，那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那你知道有个老人常来我家，名叫雷恩，那今晚他也在荣耀里了。我想你们许多人还记得那个长头发的老雷恩，他把自己骑的那辆旧自行车给了我，那我拿了10美分出去到一毛钱店，那买了罐油漆，把自行车刷了漆，然后卖了5美元，那结果靠着这个我度过了难关。那是我第一次，那所以那不是，那不，我出去是因为我相信主耶稣基督，我爱他和他的所有子民。那如果一个人像我以前一样犯了罪，那要是我能，我会尽力帮助他离开罪，那是真的。那我要帮助他知道是谁造了他，他在这里是为了什么，他在这里是要成为神的儿子。我不想看到他在外面喝酒狂欢死去，在审判中失丧，而我却站在那里当这个时代出现，而我作为一个传道人代表这个时代，然后他说你从未告诉我这事儿，我要我的声音传遍全地，告诉大家，恳求他们归向主。我小时候一出生，神就赐给我一个恩赐，我刚出生不到2分钟，那这个就被宣告了。我全心这么做，想要为神赢得人们。那这恩赐不是给某个教会的，我不代表任何的教会，我相信我们都是弟兄。那每一个从神的灵重生的男人或女人，男孩女孩，那不管你去哪个教会，对我都没有任何的区别，那里是神。那如果借着基督你是我的弟兄，那如果神接受了独特的你，也接受了独特的我，那我们就是弟兄，那就是这样。我喜欢这个。那我想有一天时候要到，我们都会成为那样，以那种的方式彼此承认。那神呢，让我活着看到那个时刻。我喜爱的就是看到为了公会、进信会、五旬节派、神的教会、拿撒勒派、天路圣节派的都能在一起交通，每个人都彼此握手说我们是弟兄。没错，那神不在意我们那些不同的地方，我们的小教义等等，那没有任何的意义。那我想告诉你我的一个秘密，那我最大的，那你是什么？那今晚你想我告诉你，我认为在这地上什么是最大最有能力的力量吗？那你想我稍微告诉你一下吗？那我告诉你之后，你可能不会那么爱我了，但地上最强大的力量就是爱。没错，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打破爱，那不管是什么，那不管你是什么，那多能唱歌，多能在灵里跳舞，那多能说方言，跟长老握手，你可能受过3次洗，那朝这儿朝前朝后，那随你怎么洗，但除非爱锚定在你心里，否则你就还是在神之外。没错，没错，你必须要有爱，因为圣经说神就是爱，神是最坚固的，那爱是最坚固的力量。那有两种不同的爱，人的爱，那希腊文是叫菲利欧的爱，那然而爱加倍的爱是至高的爱，那或者说就是神的爱。那比如说菲利欧的爱，当我们拥有这种爱的时候，这可以驱使一位母亲为了自己的婴孩穿过火海去拯救了孩子的性命，这会使一个男人随时为了他的爱而舍命。行，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只是人的爱。那我相信圣经中的某处说，母亲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儿，那既或有，我却永远不会忘记你，因为你被刻在了我的掌心上。那所以只要神像那样爱我们，他怎么可能离弃我们呢？那我告诉你们这些教会的成员，那你要怎么做？那有个成员去你的教会，那我知道我是在跟新教和天主教徒说话，那我是在跟加尔文派和阿米林派的说话，但这既不是赞成也不是反对。那你这么做，如果你想在你的教会里边成为一个真正杰出的人，那不管你去哪儿的教会，那你都全心的爱神。那当你那么做时，你就会全心的爱上你教会的每个成员，并其他教会的每个成员。那你不能够虚张声势，那人们总会知道这事儿的。那如果有什么事让我在地上的聚会成功的话，那就是人有良心知道我真的非常的爱人们。 那我爱人们，那他们知道这点，那你可以，那你不能在这点上欺骗他们。那如果你假装或冒充，那就像基督教，那如果你冒充基督徒，假装是个基督徒，你永远做不到。鲍先生，他绝对必须得在那里，那就是这样，那爱必成就。那你们知道我一生热爱野生动物，那我注意到在动物的生命里，那如果你爱动物，如果你爱他们，你就可以对他们做任何你想做的。那如果你不爱他们，他们也知道。那如果你害怕他们，就像一只咬人的狗，那如果人说狗会咬人，如果你害怕它，那你肯定会被咬的，那你骗不了它。那可能会说我不怕它，但是最好是从你嘴唇以外的地方来的，因为它更清楚。那如果你不怕它，那就不一样了。那今晚人们的问题就是这个，那我要你们弄清楚这点，那是因为你害怕你得不到医治，这就是你得不到医治的原因。瞧，你不该怕，没有什么好怕的，耶稣已经死了，付上了代价，我们自由了。你必须带着那种的态度来。那让我给你们一些我个人的经历，那请你们再原谅我一下。那你说，伯兰弟兄，你在拖延什么？我在等候他，没错，我只是见证或做些什么，那直到我知道他的同在来到我身边。那当这个发生时，那事情就不同了，然后我们就叫祷告队列。那当人们经过这里，我想到圣灵在这里时，我才按手在人们身上，那也许那刚有什么离开的人们。那我给你们讲了一些我生命中的小小的经历，那特别是在爱里的。那许多时候，那在我们家里，人们拥挤在那里等等，那在外面聚会要比在家里好多了。那因为人们，那当我早上起来时，那我看到有多达那十七八辆装满了人的车在那里，那在我住的街道上挤满了人，那旅馆、汽车旅馆都满了，大家都叫喊哭喊。那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那你见到的时候疲惫不堪，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那不久前我从地板上醒过来，怀里抱着枕头说，只要相信弟兄，那是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相信。那我妻子叫醒我，我在地板上太累了，你知道，实在太累了，我再也走不下去了。我手里抱着枕头说，那只要相信弟兄，那就是你所要做的。我不知道，那事情变得很艰难。那原因是我想要为他做些事儿，那我要向人们代表他。那不久前在这里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那你可能认为这不完全对。那我进到房间里，那间厨房整个的房子都满了，那这个房间那个房间，楼下到处都是。那当我经过的时候，那从那天一大早，那大概五点钟，那我们就已经不能让人进来了。那小伙子们站在门口等等的地方，请人们离开。我去了厨房里，我妻子坐在那儿伤心的哭。那我的两个女儿坐在地板上争夺积木，那整个家都一团糟。那我妻子美达说 ：“Billy， 我简直要疯了。”他说：“孩子们一整天都没吃东西了，厨房里边站满了人，房子里边到处都是站满了人。”那他35岁。头发全白了，站在我和公众之间。我说，亲爱的，我说，他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可怜的小家伙，我为他感到难过。那让我告诉你，任何一个重生有神的灵在里面的人，都是一个小的创造者。那这可能会让你有点震惊，但这是事实。我们拥有神的形象，神是一位造物主，这是为什么你会相信神能医治，因为神在你里面，神造了这个世界。他只是说出来，他的话就成了物质的。你所做的这个地，就是神话语的彰显。那如果他没有，他是从哪里得到这些的？那瞧，他只是说话，他就出现了。他相信自己所说的话。那如果一个人是从神的灵而生的，那他就是神的后裔，神的那部分在里面。他相信神所说的每句话都会成为物质的。那所以，那这使得成为神的一部分。那这里面的圣灵使得成为神的一部分。那你曾见过一些人，那好人，但你就是无法待在他身边吗？那你肯定见过的。那你并没有什么反对他们的，但你就是无法待在他们周围。然而你看到有些人，那也许是个骨瘦如柴的人，那或一个弯腰洗衣服的老妇人，那但你就是喜欢跟那个人在一起。那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爱他们。那这是他们周围的气氛，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创造了你想要进入的气氛。那你愿意跟那种可爱的人在一起。那我妻子坐在那里，那她在哭。那所以我心里说，天父啊，我现在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在这里创造一个不同的环境。我说，天父，我爱你， 我一直在服侍你的百姓，我可怜的妻子心烦意乱，那孩子们坐在那里彼此扯对方的头发争夺积木，我们不想要那样。父王你帮助我，我相信你会做这事的。我说赞美主，亲爱的。那我说今天实在是太好了，你看到那个孩子刚才把那些的支架取下来走出去了吗？还有救护车里的那个人说，巴兰弟兄，你只要说一句话，那只要那么做，我的孩子就必从这里出来了。那你知道啊，那是很大的信心。那我就这样说的话，他说亲爱的，那真是太好了。他说你看看这些孩子，他们从早到现在都没吃饭，我连厨房都进不去了。我说是的，但没关系，那想一想，当一切都结束了，我们要做什么？那我说当有一天我们跟他们坐在那里，当那些精灵响起唱起喜年的歌，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来了，你会看到我发光的。我说亲爱的，我会像这样挽着你的胳膊，我们一起走在了黄金的街道上。我看见他脸上有了点笑容。那我想主啊，谢谢你。那我继续说着，那我们快点准备好晚饭，我们快点吃完，那我们好去个地方，那我们坐上那辆旧车开到山上什么地方，我们好好享受一下。他开始准备晚饭，那每过一会儿，那我都会走过去，我在祷告啊，主啊，现在让我创造一种快乐的气氛，而不是像那样。那我像那样把手搭在他身上，我说亲爱的，你知道吗？那他以为我只是把手搭在他身上跟他说话，但其实我是奉耶稣的名按手在他身上啊。我说亲爱的，你知道吗？那真是太好了。那今年夏天我一有时间休息，我们就去山上，那我想要看到孩子们钓条鳟鱼，那你不喜欢吗？他说那真的好玩啊。我说那一路下来，我说是的亲爱的，那会很好的。哦，主神的亲，那我只是那你知道，没一会儿他就笑了起来，那开始唱歌，那孩子们也在那里玩积木，变得很开心了。那只要事情就是这样，你只要继续相信，创造气氛，那绝不要让疑惑临到你，那一直的相信，不要伴随一点的疑惑。不要先生，不管环境如何，推开一切的疑惑，那直接穿过去，那只要拒绝，是的先生，那根本不给他留任何的地步。是的，那汤姆森弟兄，那我记得，那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这个。但同一天晚上我上了车开去河边，那我们在印第安纳，那开车绕行在那些大的悬崖那里，那里不像乔治亚州这里这么平整，那我们沿着河边的大悬崖开车，那突然我的挡风玻璃变白了，那我听见我妻子说别人，那过了大约五分钟，我看见博斯伍斯老弟兄下了火车，那倒下了，那他们带他去医院，主说马上为他祷告，那我踩了刹车，那他说那你不是刚才一直在看一项吧，那你坐在那里开着车绕行差不多十分钟了，而我下面是100英尺深的悬崖，我说我一点都不知道。那我停了下来，那我们出去为博斯沃斯弟兄祷告，那然后回家了。那是星期六，那星期天晚上大约在同一时间，就在去教会之前，那电话一直在响，那所以他们就接了，那最后说这是长途电话，路易斯维尔的接线员，那我的家乡是个小城镇，那所以交换那西联大约六点关门，那所以他们从路易斯菲尔打电话给我说来接电话，布拉罕牧师，博斯沃斯牧师从南非发来电报要你为他祷告，那是耶格尔弟兄在那里签的名，那他是那里大协会的一位主席，那所以那我说女士，你能告诉我那个电报什么时候从非洲发出来了吗？那他说是的，他告诉我发出的时间，我去拿了泛美图表，那你知道吗？那从博斯沃斯弟兄开始写电报到这里的时间有24个小时，主的天使抢在24小时之前那在这里了，告诉我为博斯沃斯弟兄祷告，主的天使已经对我说话了，等到了我可以叫他回电话的时候，主已经医治了他，那他就起来走了，那是爱在联络。哦，弟兄，说到电话神比了快百万英里，主的天使在敬畏他的人四维安宁，他的作为何等的奇妙，那位老人爱我，哦，他会为我舍命，那我要为他，那我俩是弟兄，那联络，那我可以站在这里像那样讲几个小时这样的见证，那爱怎么样的做工，爱如何的运行。那瞧，有一天我记得我在巡逻，那我出去，那你们可能会嘲笑这个，那是你和神之间的事儿。那里有一头公牛，那杀死了一个黑人，他们把牛卖到了另一个农场，那天下午我要把些鱼放到保护区里，那把些小鱼儿放到小溪里，那所以我要在路上看望一位生病的人，那我想我就走到那儿看望这个生病的人，那为这个生病的人祷告，然后回到我的卡车上，我从卡车上下来走过田野，我要去到一些小灌木丛里，我从没想过那个老家伙在那儿，他杀死了一个黑人，他很凶，那所以我到了田野中间，离栅栏大约300码远，那只有一些矮小的灌木树，那大约有4-5英尺高， 但我到那里时，那突然那个大家伙跳了起来，我认出来那里是他所在的田。那他站起来像那样大吼一声，那低下头，那这可能看起来很奇怪，那我不是在讲笑话，这是真的。那没有一棵树我可以去躲藏的，我知道我还没跑到栅栏那里，他就会追上我的，我做不了什么，只能在田里等死了。那我的枪在车里，那我站在田里，但是后来发生的事儿，我真希望现在也能发生并保持那样。但不知怎么呢，我并没有恨那头公牛，相反我爱他。那这看起来很奇怪，但我确实是我爱他。我想那可怜的家伙，我打扰了他，他像那样看着我，我根本不怕那头公牛会伤害我，那就像我不怕坐在这里的这个传道人一样，根本没有惧怕，我爱他。我想哦，我伤害了他。那他开始像那样低着头朝我走来，把泥土甩到背后，那我就站在那里，那像我现在一样平静。他跑上来，我想哦，那个可怜的家伙，我知道我也不愿意像那样被人弄醒。那他低着头过来，到他到我那里时，我说那乔，对不起，我打扰了你。我说我不是有意要那么做的，我说你是神的动物，我是神的仆人，神差我来这里为一个生病的妇人祷告，我在执行神的使命，我是神的仆人，你不想伤害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你回去躺下吧。那里头公牛拼命向我冲来，到了5英尺远的距离，他一伸腿停了下来，他像那样看着我，又看看旁边，那泄了气转过身，那走过去躺在那棵树底下。是的，他本来是个杀手。那你说的不可能，那听着，活在代理时代的神今天仍然活着，那不管是什么。是的，先生，那我想应该是去年夏天，我在院子里边割草，那我有个大院子，我找不到任何人来帮助我，我割了几圈，那有人进来了，我必须跑进来脱掉工作服穿上西装，那进去为他们祷告。那等我让他们走了后，那我再跑出去割几圈草，那后院的草还没割完，2周后前院的草就已经长起来了。那一天下午到了后院，穿着一件工装裤，我刚把衬衫脱了，那我很热。那你知道我用这个旧的割草机竭力的割草，那那里有一个破烂的小栅栏，那有个小箱子在那里，那一个给鸟的小箱子，那我放在那里给孩子们玩，那我一堆的黄蜂在那里筑了巢，那我撞到了那个栅栏，几分钟后我就被大黄蜂遮盖了，那我都没有穿衬衫。那你知道吗，同样的事发生了，我想我搅扰了那些小家伙，神知道这是不是真的。那我说那可怜的小家伙们，我说对不起，我打扰了你，那我是神的仆人，他的子民来这里，我服侍他们，我急着要把院子里的草割完，那对不起，我打扰了你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你们这些小家伙回到你们的盒子里吧，那我再也不打扰你们了。那神是我活着的审判官，那些大黄蜂一个接一个排好队，径直飞回到箱子里边去了，我身上没有一处的灼伤，神仍然活着掌权。阿们，那是真的。那你们在这本叫做生命经历的小册子里边读过了，那顺便说一下，我们只剩下几本了。那朋友们，我们星期天不卖书，那从来没有过，那我不相信，那我不是推销书的，我花4毛钱把那些书买来，那比我给你们的少点，那后来我必须要我付钱把这些书从南非弄来，那然后还得有人在这里卖，还得买一辆的卡车把他们运过来，那你看到我会怎么样的，那我在这些书上是亏钱的，但如果我不认为这会帮助到你们，我就不会把他们发过来了，那这是他们印的最后一半了，那以后就没了，只剩下几本了。但在那里你会注意到一个见证，我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那天晚上聚会的人比这里多很多很多倍。那我站着讲道，那过了一会儿，你知道我看见一个大个子高大的家伙像这样跑上来挥舞着双手，我以为他有电报要给什么人，那突然当他走到讲台上时，大约有200个传道人在台上，他们都跑出了会堂，我想怎么回事。那这人转过身来，那他虎背熊腰，那站着大约有6英尺高，那他的拳头老大，那胳膊老粗，那当时我体重有128磅，那他的体重肯定有250磅或260磅。那他看着我说，你这条草中的蛇，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神人，他说我要把你这黄鼠狼般身体里的每根骨头都折断，那让你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哦，我想天哪，这么高大的家伙他能做到他所威胁的。那所以我转过身来，那见一个传道人都没了，我四处看，我猜如果他们注意到了，那人是从精神病院出来的疯子，那执法人员在找他，他刚打断了一个传道人的下巴和肩膀，这里那天下午他把那个传道人打到了街上。那我刚带领 两个警察归向了缉毒，那他们在会堂里，他们在更衣室里正等着把我带出去，那我站在那里，那就像我想，那我本来要说，那你有什么问题先生，就在那时同样的事又发生了，主的同在，那我只是保持安静。他朝我走过来，挥舞着他的大拳头，大家都屏息坐在那里，那他说我要打断你身上的每根骨头，他说我要把你打到那中间的地板上，那就像那样，他说你这个伪君子，你这草中的蛇，我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仰着头像那样看他，他朝我走来，他咬牙切齿，眼睛像那样，那我看着他一句话也没说。那弟兄，在那种时候你最好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没错，我想说啊，是你打发我到这里来的，是你应许我的，我依靠你。他走得更近了，他说今晚我要折断你身上的每根骨头。就在那时我听见有声音在说话，那是我自己，那声音说，因为你挑战神的灵，今晚你要倒在我的脚下。他说我要让你看看我倒在谁的脚下，你这伪君子。他走到我面前，那就像那样吐在我脸上，我看着他站在那儿，他像那样挥舞着他的大拳头要打我。我说撒旦奉耶稣基督的名从这人身上出来，他就举手叫喊，他的眼睛向外突出，转过身转了几圈倒在了地上，把我的脚都压在了地上。那警察必须得把他从那里推开，我的脚才能够动弹。弟兄，这就是了，全能的神的同在，不管是什么，他是主，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不要怕，站在你的位置上，当神运行时，神就是神，我们会这么做。那瞧，那是爱，那不要藐视，那不管是什么，即使是你的仇敌，你仍然爱他。行，那今晚主耶稣基督应许了我们这个，那如果我们相信，瞧，凡事都可能，你相信吗？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我们的天父，我相信刚才那位来到会众中的就是你，我祈求你靠近。有声音说现在就停住，那不是让这些人听我，而是主啊，愿你垂听。那我现在祈求你在这里将你的灵大大浇灌下来，彰显你自己，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祈求，阿们。那我很简单，那知道什么时候足够了。那主的天使在这里，没错。那我想要完全的敬畏。我不知道这次聚会会怎么样，我们永远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但我要你们全心的相信，我要你们知道他的同在就在这里。那在这群会众中，那也许有几百人坐在这里，那四五百人，也许更多，但你跟我是陌生人，但他的同在就在这里。如果这里有人在心里有一点点的怀疑，我相信神会赦免你。但如果你相信他的同在就在这里，他现在可以借着他的鞭伤，今晚在这里做与他以前所做的同样的事情。那你愿意全心的相信吗？那这让我有点震惊。但当他是，那有人是第一次在这里吗？据说让我们看看。那他们有谁是第一次的吗？哦，很好，那我们很高兴你们来。但你们可能从未见过我，那今晚我们做一些别的事情，那只要带你们经过祷告队列。我想问你们一件事，那让我从内心的深处这么说，没有人能医治你，那你知道的，没有人能医治你，基督已经做了这事，这是你对他完成之工作的信心。那如果我们这些年所谈论的，那我们父母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了，今天就活在人们中间，当他在地上时，在他离开之前，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对不对？他对他的教会怎么说？耶稣对他们说，当他们质问他为什么他不医治每个人等等，在比士大的池子那里，他说我只做父只是我要做的事，父显给我看，然后我做他告诉我的事。那换句话说，他给我看一个异象，那然后我就去做。他站在会众里看着人们，他知道他们有什么问题。一个妇人摸了他的衣裳，走到会众里，他转过身说，谁摸我？那耶稣找不到他，他的信心直接，那直到找到了那个妇人，那他说，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那如果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他就必须对他的道负责，要彰显同样的事情，对不对？他必须这么做，为了他的道的缘故。那不久前站在这里，那跟全美一个非常著名的传道人交谈， 他说他一直在跟一个伊斯兰教徒交谈，那这个伊斯兰教徒在美国受过教育，那这个伊斯兰教徒说，那他要走了，穿过大海，那回印度了。他说，那乔先生，你离开之前，那为什么不接受快乐主耶稣做你的救主，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回去了？那他说，仁慈的先生，伊斯兰教徒说，他说我有宗教，他说我是个伊斯兰教徒。那他说，是的，在你的老先知死了去世了，穆罕默德。那他说，为什么你不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呢？那他说了，穆罕默德是我的救主，先生。他说，那穆罕默德不是救主。那人说，那我可以对你的主耶稣说同样的话。那他说了，等一下，你瞧，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你的穆罕默德还在坟墓里。他说，是吗？他说，你们有2000年来证明这点，然而你们还没有这么做。我们的宗教比你们宗教更大，我们那里伊斯兰教徒是基督徒的2倍。他说，你们都宣称他从死里复活了，真的吗？他说，你怎么能证明他从死里复活了呢？他说，瞧，那你的主耶稣，那你说的是2000年前从死里复活的，你有2000年来证明这点，然而世上1/3的人对此却一无所知。那是真的，那真是对的。他说，你让穆罕默德从死里复活，整个世界在24小时内就会知道了。他说，怎么回事？那这人说的有道理。他说，你瞧，我们知道他从死里复活了，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得救了。他说，我们也是。他说，乔先生，你的耶稣写了一本书，那你称他是圣经，你读的，你相信的，他应许了死后的生命。他说，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写了可兰经，这是给我们的圣经，我们读的，相信的，他应许了死后的生命。他说，在你看，仁慈的先生，他说呢，我们有喜乐。他说，那乔，伊斯兰教可以产生出跟基督教一样多的心理学，我们想到他的快乐就跟你们想到他的快乐是一样的，我们认为穆罕默德会从死里复活的快乐就像你们认为耶稣会再来一样的快乐，我们拥有的心理学跟你们所有的一样多。但先生，既然你讲到了这个主题，那让我问你一个的问题，那留一个基督徒在哪里被打败了？他说你